好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我们互相问候一下，告诉你自己或身边的人，告诉他，天天好心情，幸福天天在。好，跟我们身边人都问候一下哦，谢谢弟兄姐妹。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敬拜开始。慈爱天父，爱我们主耶稣，亲爱的宝惠圣灵，主啊，你的众儿女满心的感恩来到你面前，不论今天大环境是如何，主啊，你的喜乐，你的平安要天天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这疫情当中能活出主耶稣你的爱，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主，我这样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阿们，
阿们。
宣告，我们宣告主的爱每天陪伴着我们，阿们。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
主啊，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烦恼，我们一切的惧怕，都交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来全然的来保护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中。弟兄姐妹，把是我们感恩的
因为耶稣好爱我，让我每一天爱着主陪伴我，耶稣爱我爱我，他围绕我，让我烦恼忘记，爱我爱我，他围绕我，让我烦恼都忘记，
每天好心情，
烦恼都忘记，
每天好心情。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 我们知道你是爱的源头，你是幸福的桥梁，让我们把你的爱活出来，让需要幸福的人来到幸福小组得到幸福，让拥有幸福的人在幸福小组分享幸福。主啊，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卧在你恩手中，求主亲自来开启你的孩子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看到那属天的价值，来回应你的呼召，来传扬你的福音，完成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上，我这样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大家请坐。我们怎么又能有好心情，能有喜乐和能力呢？得让耶稣在我们里边做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大家请坐。我们下面看一点视频，杨牧师给我们所幸福小组的教导，什么是真幸福啊？我们大家带有一个渴慕领受的心，我们以后都要跟随主，回应主的呼召，完成大使命。我想这个日子很快了。好，我们大家请坐，请门弟兄给我们放这个视频。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这次呢，我们整个八堂的主题的信息啊，有一个新的信息的大纲跟经文，我们这次有重写。那我会八次的信息会在这三天当中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再强调一次，这是一个课程，所以它的对象就是课程的学员，就是我们的门徒。那么所以这是一个要把八周的幸福小组的主题信息烙印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个信息主要的对象不是针对 BEST， 是对我们的门徒。可是我们希望这个对他们烙印的这个培灵信息是具备有福音信息的逻辑的，然后等到他们把它转换成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十五分钟的信息的内涵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针对性就会很清楚。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信息大概讲的时间差不多在30分钟左右，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门徒把它转换成为十五分钟要讲的信息，就是让他内化以后，让他可以来讲15分钟。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叫做真幸福。我们来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来，我们一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好，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幸福，那么你想要什么幸福？那么你正在追求的是什么幸福？那么你要追求什么？那表示什么？就表示你还没有嘛。因为你要追求，所以那是你的理想，因为那是你的理想，所以它就是你现在所还没有拥有的东西。那么你没有拥有，那么你为什么要追求？是因为我以为我追求到这些东西我就会幸福的。但是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还没有拥有，其实你并不知道我拥有的是不是真的会有幸福。可是问题是你没有拥有，那别人有没有有？就如同什么？如同你有一个病，你从来没有吃过这颗药，但是你期待吃这颗药你的病会好，对不对？你没有吃过这颗药，但是问题有没有吃过这颗药的人？那你就去问呢、啊、你就去问吃这颗药的人他们的病有没有好。那么如果你问完了以后所有吃这颗药的人病都没有好，那代表什么？代表你吃了也绝对不会好。所以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在追求的幸福你没有，所以你才要追求。可是有没有别人拥有？比方说你想要赚很多的钱，是因为你没有很多的钱。可是有没有拥有很多钱的人？ 有啊，那你就可以去看那一些已经拥有你所要追求的那个已经拥有的人，他是不是因为那个而幸福了。譬如说你追求名声，那你不知道我拥有名声是不是会幸福，我以为会，所以我才追求。那么你就看到现在有很多有名声的人呢，如果这些有名声的人或者是有财富的人，他们并不因为名声而幸福，也并不因为财富而幸福。那么你以为我追求这些会让我幸福，这个叫做缘木求鱼，这个叫做死路一条啊。所以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么什么是才是我应该要的幸福，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绝大多数的人所追求的幸福大概都是别人定义给你的幸福。怎么说呢？比方说有很多的人拼命读书，他想要考医学院，他想要当医生，为什么？因为他以为当医生很幸福，他以为当医生会得到很多的名望，是因为他看到当医师都普遍被羡慕被尊敬。我不是说当医生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都真的很想当医生，真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理想？不尽然。很多人当医生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方向，是因为很多的人认定医生是可尊敬的，因此他就认为只要我追求到这个我就会有幸福。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在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别人定义给你的幸福。其实简单的说，你可能是在别人的捆绑当中，而你并不自知。所以人人都在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来。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一般追求幸福的第一个前提，大概都是从基本的需求开始。我有人的需求，我需要吃，我需要住，所以呢，有食衣住行的这些需求。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今天在非洲，在很多闹饥荒的地方，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吃得饱，那你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吃得饱、吃得好就是幸福，吃不饱、吃不好就是不幸福。没有房子住就是不幸福，住的地方很烂也不大幸福，住得很安稳、住得很舒服就很安稳，那么这就是很幸福。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人的基本的需求。可是只要这方面的需求大家都一样都满足了，你就不会有特别的幸福感。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的时候，你要追求什么幸福，就是要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样别人才会羡慕你，别人才会肯定你，这样你才有幸福。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所描述的，他讲到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世界来的情欲叫做虚浮的荣耀。所以许多人在追求的其实是一个虚浮的荣耀，但是这就定掉了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一生所谓的追求幸福的方向。那么我们总体归纳来说，绝大部分的人大概不出三个追求的方向。第一个就是金钱物质的丰富，你整个的生活的重心，绝大部分的人我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赚很多的钱。我想这是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普遍我们看到的价值。所以你为什么要认真读书？ 那么你认真读书，你要读什么科系，都跟赚钱有关系。你为什么要努力的工作，也就是为了要赚大钱。如果你事业有成了，然后又有很多的钱了，如此你就可以有名车，你可以豪宅，样样都有，享受丰富的物质。那么几乎你旁边的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学同事都在追求这些东西，所以呢你就不大可能置身事外不受影响。第二个，你会追求什么，就是名声地位的显扬。因为有钱以外，我们当然希望拥有一个好的一个社会的地位，能够被称赞，能够被肯定，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名望。所以呢，有很多的人有钱了，他会参加社团，会建立他的人脉，希望显扬名声，有权又有势。所以呢，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丰富的经济条件以后，我们会期望得到的也是一个虚浮的名声的荣耀。第三个，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婚姻幸福的美满。可是这个婚姻幸福的美满又不一定是真正的美满哦，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条件式的，我要跟谁结婚，我要生什么样的孩子，我的孩子将来要很出色，但要读什么样的学校。所以呢，我们会很多人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孩子去读名校，也不管他到底是不是读得起，是不是读得快乐，反正我的孩子要读名校。这跟什么，这跟我的名声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你会看到为什么儿女也会成为父母比较的重要的项目之一，你就可以知道这些都包含在我们所追求的所谓的幸福的里面。你看有很多的人呢，我们大概人生的路通通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或者整个的社会风气，就会为我们规划我们全面追求的方向。你可以发现好像他们就认定了，只要你追求到这些东西，你才会有真正的幸福。然后我们就一生毫无选择的，我们好像有一个驱动的力量一直在催逼着我们向前走。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也会推你，所以你有了成就他们就羡慕你，你没有成就他们就会看不起你。你看到啊，现在电视也好，电影也好，报章杂志也好，什么周刊也好，他们都在吹捧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吹捧什么样的事，他们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成功人士的典范。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所认定的所谓的价值，而这些的价值就会引导的整个社会的风向，它就会塑造一个所谓的幸福的指标，然后用这个来评价你这个人的一生到底是成功或者是失败。而这个指标也常常成为我们生命的驱动力，然后呢我们就会一生都在这几个框框里面在那边旋转。结果大多数的人追求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段传道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来，
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神的仆人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君王所讲的话，他所拥有的其实已经是人间极尽的荣华了。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还有我所劳碌所成的功，结果都是虚空。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很多的目标跟理想，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人通通达不到这个目的，并且可能因此而不断的劳苦。 因为事实上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在遗憾当中不快乐，所以呢，因为达不到，所以继续还要努力，在不快乐的当中继续努力，因为不成功，所以呢就没有幸福，因为没有钱，因为没有够多的钱，因为没有够好的豪宅，那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你当然就不会有幸福可言呐、啊。别人看不起你，你也不大看得起自己，你怎么可能会幸福呢？我从前呢，不想要好好的赚钱，为什么？我太慢了，所以呢，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我决定呢，开赌场比较快。开职业赌场呢，可以是一个快速致富的方法，因为钱慢慢赚，怎么会来得及呢？如果呢，我如果能够用一个很快的时间，很快的速度就能够赚到很多的钱的话，幸福立刻就会来到。但是没有想到，把自己呢卷入一个一连串的苦难的当中了。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即使他赚到钱了，他人可能也不幸福了。这个就好像爬山一样，你知道你很努力的去爬一座山，费尽的苦心爬了爬，千辛万苦爬到山顶上，一看糟糕，爬错山还是隔壁那一座才对。那你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常常都是在做这件事。你看你很要的这些物质的丰富都有了，可是可能家庭破碎了，可能亲情撕裂了，可能你又进入一个另一个不幸福的里面。所以呢，即使你达到目标，也有可能同样感到空虚啊。为什么？因为本来你所追求的东西就是不可能提供你幸福，你所追求的东西只是让你感到另外一个空虚而已。所以呢，你看有钱的人最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碰到一个比他更有钱的人，他就开始不幸了。所以呢，一个人你看，如果说他到百货公司，他什么都有了，他一看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要买什么，这个叫做虚空。所以呢，好，你看有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要得到名声，好，他们拼命的啊追求啊，拼命的这些把别人压在地上然后爬上去。可是当有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达到一个人生的顶峰了，你觉得他幸福吗？我看最不幸的就是这种人了，一天到晚没有自由，一天到晚被骂臭头，一天到晚被批评到非常的不堪。你问这些人，你让他扪心自问，午夜梦回，你说你幸福吗？我相信他会跟你讲老实话。所以传道书刚刚说一切都是虚空啊。我们看见很多的社会的故事，很多豪门的恩怨，豪门的凶杀。前不久台湾才有一个豪门，因为分配不均均的缘故，其中一个兄弟就拿了一把枪把其他的兄弟给打死了。所以你看，财富原来不是带来祝福，财富原来是带来咒诅。有一些虽然没有到这么惨，可是常常你看到为一个家族常常为了钱的缘故，搞到亲骨肉、亲兄弟，甚至是父母跟儿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社会百态已经告诉我们，财富虽然有它的必要性，也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你要知道，财富本身不是问题，是世人去追求它的动机有问题。也不是因为你拥有财富了，然后你就会幸福。幸福不是以这个为它的主因，所以你就会看到，到最后有钱的、没有钱的，在高位的、在低位的，大家还是照样活在劳苦重担 与不平安的处境的当中。为什么我们刚刚的主题经文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并没有说那些没有钱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他得安息，他也没有说没有房子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他得安息，他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有钱的人比没有钱的人更劳苦，劳苦更多。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在劳苦重担的处境当中。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你就会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这个安息不是指着外在的平静，这个安息所指的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安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其实讲的就是你的灵，你的外在条件再好，但是你有可能你的心灵是没有安息的。而这个安息不是别人对我好不好，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如何，不是我拥有一些外在的什么东西，这些的安息是在灵里头有一种稳妥的依靠。这种安息是你知道你的人生有一种盼望，是一种灵里头没有恐惧，是一种真正的平安，你的生命是一种被释放的自由，指的是这种安息。而这种安息不是任何外在的条件所可以换取的。所以我们刚说一个人呢、他因为要做生意的缘故，所以他必须要跟国外联系，所以他常常是日夜颠倒啊，过了十几二十年以后他变成一个习惯，所以他变成没有办法睡觉。后来虽然他钱赚了很多，可是你知道吗，他甚至说如果我花100万台币可以让我安然一觉到天亮的话我愿意，可是问题是100万也不可能换来一晚安稳的睡觉。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安息。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呢？我想圣经的传道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们来看5章18到19节。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第四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
这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幸福是什么。真正的幸福并不排除物质的享受，可是这个物质的享受是在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祝福底下。所以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叫做优先顺序的问题。上帝并不是说你一生穷困才叫做幸福，当然你有生活的需要满足，你有你的需求的这些成就感，但是你不是为此而活，因为那不是生命的主要的方向。就好像经文说人的幸福跟生命的源头是有关系的。上帝为你预备、为你安排的人生，这个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跟上帝有关系呢？为什么拥有一个上帝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你可以有物质的享受，但是我刚说你的优先顺序要对。你没有上帝，你拥有的物质不会让你的灵得到安息。可是我在基督里面，我在上帝里面，在这个生命的源头里面得到这个安息，我还享受他所赐给我的一切的丰富，这个叫做真正的幸福。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第一个，人生活着几十年之后你一定会死，对不对？ 你总不想要当妖怪吧？所以不管你活几十年，那你就一定会死。会死是什么意思？就是确定你不会在这个世上的。如果确定你不在这个世上的，那难道你不应该确定那你会到哪里去？所以即使你拥有的一切，可是当你对你的生命的未来是一种惶恐，是一种不安的时候，这一辈子你别想幸福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世上所拥有的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可以带走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得放下。所以刚刚传道书为什么说一切都是虚空？因为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通通要放下。那么你为什么你要穷你一生的资源，穷你一生的精力去追求保证带不走的东西？为什么？是我们的头脑有问题吗？所以你要知道，人生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只有物质的满足。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优先顺序呢？因为光是外在的物质不能够叫我们幸福，人的幸福的关键在乎你的灵。因为人不只有肉体的需要，人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心灵的需要。当我们只追求这些物质满足的需要的时候，它只是满足我们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人最重要的这个灵的部分的确失去。所以最好的比喻是什么？就是你有可能你有能力用100万买一张床，但是你有可能躺在那个100万的床上一个晚上都睡不着。那我就要问了，你是要追求100万的名床，还是要追求一觉到天亮？这个就是物质跟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比。所以由此可知，人的不幸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灵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的灵出了问题，我们整个人生就会连带的出问题。所以真正让我们的灵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造成人不幸福的原因就是人的罪。人类一直找不到原因，我为什么会不幸福，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在不幸的循环当中就绕不出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是一个罪人。什么叫做罪人？罪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就是罪人的特色。因为我们并不明白原因是在哪里，我们也不明白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我们吃很多的药，但是病一直都没有好，为什么？很简单，没有对症下药。所以呢，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才会恍然大悟，这个根源，这个罪的根源不解决，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不论拥有什么，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耶稣才会说，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是因为罪。为什么我们对未来永远会感到恐惧不安？因为罪。所有的问题都是罪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是一定要回到生命的源头，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耶稣为什么有权利这样说？他说，他好像很夸口，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为什么他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他这么肯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唯独在他的里面才可以得到安息。很简单，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因为他就是上帝。 而这一位上帝因为了要拯救我们生命没有安息的这些罪人，所以他特地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然后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透过十字架的救恩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因为信耶稣而无罪一身轻，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有一个权利可以进到上帝的家教会的里面，以后我们这个人还会有一个回到天家的盼望。所以现在呢，我们是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用一个天上的身份来过地上有盼望的人生，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幸福。在地上过上帝要你过的人生，这个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所以我们如同传道书说的，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什么？第一，我们要接受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成为我的救主，我就会有永生的盼望。第二，让上帝来安排你的一生，把你一生的所有的劳苦重担全部都交给耶稣，这样你就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劳苦重担都交出去了，都由耶稣来承担了，所以你想不幸福也很难的。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孤军奋战，就是我们往后一看没有一个人，可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缘故，有一个爱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的依靠，陪伴我们的一生，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幸福。那么至于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会由罪来掌握呢？这请听下个礼拜分解。好，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杨牧师这样的分享，什么是真幸福啊？我想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反思。我们现在领受到这个真幸福了吗？我们里边有没有这个平安？能不能睡一个这样的好觉？我想我们杨牧师所讲的，不管是真理还是他所分享的，我们都能听得明白。但是这样的话语我们也会讲，但我个人我有点回想，我们没有把它真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没有真正的拥有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天活的还是很多的愁烦重担。但我相信借着我们的幸福小组，借着教会的带领，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会被神翻转，因为只要我们愿意，神有这样的恩典和大能。好，我们下面就把时间给门弟兄夫妇啊，他们给我们有一点分享，我们在这十几周的装备啊训练，那个幸福小组的训练啊，让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动啊，给我们有一点的分享。好，感谢主。
好，感谢主哈。那我来先分享。今天呢，听了杨其如牧师讲的这个真幸福这篇信息哈，其实给我感动非常的多，让我看到他这个信息当中啊，好像就是在说我啊，特别是他把这个我们这个追求幸福比成这个爬山，特别生动啊，也特别贴切。我想呢，我经历也是啊，从小到一直到现在哈，也是啊，就像爬山一样，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爬到山顶，结果一看呢，爬错山了，应该是旁边那座山。所以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我都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失误呢？我想呢，就是说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对什么是真幸福呢没有这个概念。我所以为的这个幸福呢，其实呢是属世的这个眼光的幸福。所以呢，我就是看到了哈，我以前特别是我从小长大呢，其实呢 特别幸福感觉，就是在我奶奶我爷爷家啊，在四合院里看着这个晚上的星星，然后早晨呢就是跟我奶奶和爷爷呢一同呢走在这个护城河的这个堤岸上哈，就觉得非常幸福。我想那个时候幸福呢可能是我奶奶和我爷爷给我的。然后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就是我父母成为我幸福的一个保障啊。我父亲呢他是老师，所以呢我上学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他都能够辅导我。其实真正让我自己追求幸福呢是在我上大学考大学这个时候。其实我考了三年大学，前两年呢我是因为小的时候父母的这种呵护吧，可以说我那个时候是在温室里长大的。等到真正让我去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其实呢没有任何的准备，我没有一点的压力，所以考了两年没考上。后来我父亲呢说，那没办法，你只能去自己找工作了。我那个时候我姐姐呢已经接我妈的班了，可是我呢只能是进我们家门口有一个纺织厂，它有一个施工队，我就去了那个施工队。我干了一个月，我尝尽了就是我以前从来没尝尽过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筛沙子，然后白天搬砖，然后也做木工活，所有这些施工的哈，我都是跟那些人做。后来呢我觉得呢我的人生没有盼望，我必须考上大学。其实现在想起来呢，我那时候追求的所谓的出路，所谓的幸福呢，就是世人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啊。所以呢其实到后来呢结果都不是很好，虽然我也考上大学了，我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啊，最后呢我也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呢，就把我的安全感寄托在金钱上，我就去做生意。生意做到了呢，我又想赶上出国潮，我也想出国。所以呢我所追求的这个幸福呢，在这个我的一生当中呢，其实呢一步一步的呢，最后引领我来到温哥华。来到温哥华我满以为哈，我所追求的幸福真的就是能够实现了。可是没想到呢，好山好水没有好的生活。我到这以后就像杨牧师说的哈，我看到了比我还有钱的人的时候，我就自卑了，我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呢我又回去做生意，又两边跑。这个结果呢就是家庭孩子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呢我真正呢还是没有幸福。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有幸福呢？其实呢就是听完了杨牧师啊这篇讲到，我知道真正的幸福的源头呢是在主耶稣基督。其实我刚才在思想哈，就是我信了主了，我是不是有真幸福了？就是现在教会带领的这个幸福小组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他说我认识了主耶稣，就找到了这个祝福的源头，我就可以有真正的幸福啊。可是呢最关键的哈，就是杨牧师他在最后说的，他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地上过神让我所要过的有盼望的这个人生。我虽然信主了，得到了这个身份，可是关键呢，我现在所过的这个人生呢并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其实我想啊，我2006年信主到现在呢，很多的时间我都是还是按照属世的那些方法、那些动机、那些观点去做属灵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结果都不好啊。虽然也在教会里也服侍，也有弟兄姐妹，也付出了很多，好像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动机呢也挺对的。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想哈，我还是因着我里头属世的那些罪性，我是用在了属灵的这个服侍上的时候呢，结果都不是很好。所以为什么现在说幸福小组对我哈有一些触动，因为我参加幸福小组到现在呢有差不多上了差不多十次课了哈。给我最大的体会呢，就是说幸福小组呢，它首先呢它是做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能得到真幸福的事，那就是完成神的大使命。所以幸福小组它的目的呢，就是有效的去传福音。那可是呢，我回想起来，以前我也是有这种动机哈，也是有要达到这个目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就是因为呢，我里边的罪性。可是说幸福小组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关键呢，就是在于它是专业，非常的专业，而且呢，他说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就对这个神的大能呢，有更进一步深的认识。他说他要救一切信他的人，这个信呢，我想呢，这里头哈，对于我成为基督，就是我已经是神的儿女的这个信呢，就是要支取宝血的能力，支取圣灵的能力，来为神去传福音。他这个信呢，是走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条大有盼望的人生的这个动力，我是要从神那里，而且神呢，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了。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幸福小组呢，他就教我怎么样在这个小组当中一步一步的，他讲的非常的细致，让我想呢，就是说我以往的预备呢，其实呢，在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其实呢，神呢，他在前几年，我2011年呢，来到加恩教会，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吧。我觉得这十年所走过的哈，真的，当我进入幸福小组的预备学习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一天是白费的。我才体会出来呢，神他的美意，他真是不误事不误时。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的经历也代表很多哈，其他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失败，我们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自卑。现在呢，神呢，就相信神他是不误事不误事，他把幸福小组在这个时候哈，给我们，让我们来预备，让我们来进入，特别是这个疫情期间哈，我们能够在家里边能够把自己呢安静下来，来预备哈，这个呢其实全是神亲自做的。所以呢我特别有信心哈，我就看到当我认识到什么是真幸福的时候，我就知道幸福小组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就有动力去要实现达到这个幸福。所以神也说哈，就主耶稣他也说，他说呢就是说人为神的国要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呢我想呢，他给我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幸福呢，它是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呢在这个地上今世得百倍，另一个层面呢，这个真幸福呢就是让我来世得永生。可是它有一个条件，它这条件呢就是让我要付上代价啊，就是让我来付上代价。所以呢现在对于我来说呢，目标明确了，动力也有了，然后呢就是要付代价。这个付代价呢，就是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委身教会现在的这个带领，把这个幸福小组的预备的课程，给神给我的这些环境我要抓住了，然后进入到这里边，我相信呢神呢他会掌管我的人生，他会带我进入这个在地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个真幸福。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卢碧接着分享。
然后他马上哈，他那电脑出了点问题。行，可以了。
Hello， 大家好。
我刚才点开麦的时候突然就死机了，感谢主。刚才门弟兄分享的跟幸福小组的关系哈，我觉得分享的非常好，非常全面。那我想呢哈，我就不多重复他说的话，那我就回应呢杨牧师刚才在真幸福这个短片里哈，我自己的体会我的经历以及我对幸福小组的一些认识和体会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它的题目叫真幸福带来真平安。那我会用前三分之二来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和对杨牧师这篇真幸福短片的回应然后后三分之一是我对幸福小组的体会和领受感谢主大家好，我是 Ruby，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叫真幸福带来真平安。2000年我们全家移民加拿大，至今已经20年。在这20年一路下来，从人生的自我规划到让上帝做主，经历了许许多多。今天我就从我自己做主的不平安到上帝做主的真平安真幸福来分享我的经历。我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会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会很努力很认真很执着地去完成。每当这个目标实现了并且结果非常好，我就会有成就感，心中开始表扬自己，认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加规划师。一路下来感觉人生没有失败过，成功感爆棚，常常自我夸奖，我的人生我做主。在人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时，我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因为常常为自己谋算，所以心里常常没有平安。一个人带着大儿子在温哥华时，经历了买房被骗、行李被偷、身份证件两次丢失后的漫长补件等待过程，与做空中飞人的丈夫长期分开造成的心理放不下，而产生了忧郁症，常常压着我喘不过气来，我常常一个人哭泣、失眠。心情低落时，我就会非常的沮丧，觉得人生不过如此。外在的成功并没有使我感到内心有幸福有平安。2008年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后，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Chris 早产了3个半月，也就是说他在妊娠期26周时就出生了。出生时体重才640克，手里捧着一个体型如矿泉水瓶大小的婴儿，我还在筹算规划以后的日子怎样安排。先设定一个近期的目标，再设定一个长远未来的计划，并充满信心地认定即便孩子早产也可以依照我设定的目标顺顺利利地长大生活。然而我的盘算和自我设定规划在 Chris 出生以后就失灵了，因为早产 Chris 的所有器官都没有发育成熟，免疫力几乎是零。出生后没多久他先后经历了肠道感染、坏死、光做肠子切除、再造就做了3次大的手术，其他的如心脏瓣膜闭合、气管切开插入人工呼吸器、胃管的造瘘等等大大小小的手术，在他1岁以前经历了8次。因为早产他的发育非常滞后，人生最基本的吃喝说话、学习、认知、行为等能力都不能靠自己完成，这让我一次一次地感到在 Chris 身上要达成我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次计划信心有多充足，每一次失败就有多真实， 我认识到我的人生里面还有我无法掌控的领域，还有我无论如何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目标。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感谢神，在 Chris 出生两年前的2006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一起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神借着 Chris 的早产经历要扭转我的人生方向盘，要我从凡事靠自己，由自己做主，转变成依靠神，要神来做主的人生旅程。因着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慢慢学会我要放下我自己的一切主张、计划和目标，凡事交托，将 Chris 的一切需要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带领。不仅如此，我还需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遵循神的话语教导，不仅成为受洗得救的基督徒，还要成为凡事依靠他得胜的基督徒。首先，我要在养育 Chris 的过程中不断地破碎我自己，因为 Chris 早产发育非常滞后，我不能按照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他，要求他必须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待 Chris 的成长过程。我也不能为他设定任何目标，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要把天然的怜悯和宠溺强加在他身上，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养育 Chris。 另外，在 Chris 的养育过程中，我还担当了小组的服侍工作，每天还要有个人的灵修时间，如何分配，这使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借着几年前教会带领我们把个人和神的优先次序摆对，我自己的事跟神的事进行神圣交换，神在先，我在后，我发现我从此有平安了。 Chris 也在神所安排和供应的一切环境里面健康地长大了，如今他可以像同龄的孩子一样上学，可以吃神为他预备的特殊食物，还可以学习弹钢琴，他在神的看顾下健康的成长。在 Chris 的成长过程中，神让我明白，我们的一切只有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我们才会有平安，才会有幸福。带着这样的领悟，我们夫妇参加了幸福小组的门训课程的学习。在门训课程的第二课里谈到团队的服侍，其中需要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要有相同的意向，同心合意，还要分工明确，相互扶持，彼此成全。这就需要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们每一个成员都要放下自己，包括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擅长、自己的主张等等，大家要如同一人来服侍 Best。 我们现在刚刚学习了五堂课，我们的心就开始合一了，我们的关系变得融洽了，我们真是做到了彼此尊荣、彼此相爱了。因着我们的幸福小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的片区代祷也发挥出大有能力的空中保驾护航作用。现在温西四个小组都复兴起来了，我们的组长同工不仅及幸福小组彼此相爱，也在片区的各项服事中相互支持，同心合一。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事，只有跟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与神的旨意对齐，我们才有真平安、真幸福，才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得胜者，成为基督要迎娶的心腹，完成主的大使命，预备进入羔羊的婚宴。感谢主，荣耀归于三一神，阿们。我的分享完毕。
好，感谢主啊，美好的分享，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神太爱我们了。我想我们听到真幸福，我就想到真的我们很熟悉的一句神的话，这世上的水我们喝了还会再渴，喝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水，才会我们 永远不可，我们才真会得到这种满足、喜乐和盼望。但是我们借着神今天才带领我们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进入幸福小组里面，我们真的又是对我们，我就在想，又是对我们一个改变，一个提升啊！神真是有恩典，按照他的时间总是最好的，不会误事，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下面就把时间给孙爸啊，孙爸，我记得我们在幸福小台湾跟杨牧师见面，杨牧师跟我们分享四个多小时，我看孙爸在大客车上的回应是最佳领受最多的啊，所以一直还没有给我们回应，我们下面把时间给孙爸。好，感谢神。
谢谢啊，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也谢谢刘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给大家有一点感动分享啊。刚才听周爸的信息，然后也听杨牧师的真理的教导，然后又听这那个蒙蒂熊和 Ruby 夫妇的他们美好的见证，我觉得这三个，我刚才有个感动，就是三个角度来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啊，一个角度是从真理的角度啊，就真理的角度让我们认识世界啊。杨牧师讲了好多的真理，尤其是从传道书啊，从传道书来认识世界的虚空啊。当然，世界不仅仅是虚空，世界虚空是它的第一个这个特点。其实世界还有别的更糟糕的，就是这世界它还是个捆绑，世界它也是邪恶的。那当然，今天杨牧师没有讲那么多，他特别的讲到了世界的虚空啊，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解真理的虚空。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世界的虚空啊，刚才听到蒙蒂熊和Ruby 姐妹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分享啊，他们过去所依赖的就是靠世界啊，当然也是靠自己，靠自己呢也是在这个世界打拼啊。他们两位呢都很优秀啊，他们两位又聪明又有颜值啊，又夫妻也非常的就是夫妻双双啊，就是是很美好的一对啊，在这世上也是比较优秀的一对啊，他们的成功的素质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在这世界打拼，有凭着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他们自己的勤奋，他们也打拼到一定的天下啊，他们也享受到一定的幸福，一定的幸福啊。但是神怜悯，因着神的怜悯，让他们呢很早就在他们整个奔跑，向着跟随这个世界奔跑啊，一起来跟这个世界共生存的时候啊，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使他们呢很早就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认识到这个世界原来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就是能够满足啊，他们欢欢喜喜来奔跑啊，这是神的怜悯来打断他们这种在世界当中来找到的这一些所谓的幸福，神的怜悯呢就把它打断，使他们呢就很早的就开始认识到这一个路走下去将是什么结局。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一个蒙恩啊，所以呢这是他们的经历和见证，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虚空。那另外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啊，这个疫情的环境又再一次来印证这个世界的虚空啊。那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啊，这个没有什么啊，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虽然现在很多不方便啊，我们现在被困在家中，我们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啊，确确实实呢有很多的不方便啊，那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暂时的啊，未来还是美好的啊，未来还是美好的，我们还是计划没变啊，我们的人生的理想没变，我们的奋斗的激情没变啊，只是现在我们稍稍的要有一点有点受困，那我们指望着这一个困境的局面很快过去，我们可以继续奔跑这一条路。但是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是知道的，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也是知道的。家人教会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讲解启示录，我们也是了解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所以从世界的结局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个巴比伦体系 这个世界的体系，它所代表的巴比伦的体系，它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大家还不熟悉，大家回顾一下过去的教会在主日的启示录的信息的讲道，也可以来看一看启示录的18章啊，巴比伦系统是如何倒塌啊。到时候那一些做生意的，那一些在这世上啊富贵之人，看到这个世界的啊被火焚烧，那冒的烟，他们都发自内心的叹息，都看到了这一个巨人，看到了这一个巨人的坍塌。所以我相信神的恩典对加恩教会来讲，对弟兄姐妹来讲，不是要等到那一天才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有真理，有圣经启示，有教会的教导，有弟兄姐妹的见证，也有环境现在就已经显露出的印证啊，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虚空。如果我们还把我们人生的主要的精力还投放在这一个要倒闭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银行的话，我们就是啊没有这个属天的眼光，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属天的智慧，我们就是到时就会一场空。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共勉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些真理的环境啊，真理的这一个教导之下，也在弟兄姐妹啊，就像就刚才杨牧师所讲的呀，我们没经历过这个成功，但是有人经历过这个成功，我们没经历过这个荣华富贵，有人经历过这个荣华富贵。你可以从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士当中去了解他们所真正的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的幸福吗？恐怕不一定。我记得刘爸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啊，刘爸呢他接触到很多啊有钱之人啊，他有做过一个大概应该做过一个调查啊，他估计呢他也不见得是调查，我估计是他的观察，就是因为他接触到许许多多有钱之人，他发现他确确实实了解到这些好多好多有钱之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幸福，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内心实际上还是有很深的一种饥渴，很多的不满足，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实际上呢，从各种经历、见证、旁人的经历，都可以再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热情和我们人生的主要的重心，如果投放在这个世界，扑在这个世界，我们将会跟随这个世界一同来烟消云散啊！那我们就在永恒当中就变成一个贫穷之人。神也应许我们，感谢主，神也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里让我们活过几十年，是要让我们做一个聪明和智慧的选择。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主要人生目标把它第一位放在属天里面，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天国里面的话，神应许我们在地上要得百倍，然后在来世也得永恒。所以这个是最划算的投资。当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投资放在永恒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既得永恒又得现世。实际上那当然这个现世是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这个是最大的幸福。就像刚才杨牧师所讲的一样，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我们灵里面的幸福，因为人是由灵魂体组成的，人最深的渴望是灵里的渴望，人最深的满足是灵里的满足，而灵里的心灵深处的满足不是这个世界物质界能满足的，是唯有神自己来满足。就像刚才啊刘爸的那个分享的这个经文一样，就是井边的女人，耶稣对她所讲的，你喝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这井里的水就是这世界的满足，还会再渴，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短暂的满足，甚至可能不一定还是啊，只是短暂的满足，甚至可能还带着毒性啊，可能会毒害我们的生命啊。这个世界的水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那神我所赐的水，就是耶稣所赐的水，它就是从属天的满足，从神来的满足，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其实你给你带来最深的满足，它是给你带来最最深度的幸福感。他也是给我们带来最深的平安。所以啊，我想呢，在今天的信息跟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我们愿啊这个分享，我们这个啊学习能够跟我们一同啊成为我们共同得力的啊一个根据，我们一起共勉。谢谢。
好，感谢主啊，美好的分享啊，给我们一些劝勉啊和一些真理的教导。我想我们借着幸福小组跟夫妻教会连接，我想这是神带领家人教会的一个按着他的时间一个带领，就是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今天不光得救，我们还有神在我们身上还有呼召，更重要的是我们领受了主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身份，很多身份，特别我们家恩教会所领受的，我们是心腹，但是我们还要借着幸福小组，我们来成为心腹战士啊！我们要听到，我们要行道，把它带到我们的实际当中，要不然我们这里的真理我们都懂，但是呢我们没有拥有，没有拥有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服侍家庭当中。我觉得借着幸福小组它就能带领我们进到我们的实际当中啊，所以说呢这是神太真的按照他的时间带领我们走这条得胜的路。我们只要有个愿意的心，借着幸福小组就是来装备自己，就刚才周爸所讲的，我们要经过训练，专业的训练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啊。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大家站立起来啊，我们请徐弟兄带领我们来宣告啊，幸福小组得胜的口号。
李同学宣告幸福小组的
幸福
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激情，一起来宣告。
好嘞，
哎，请
转得胜，
转
生
命，
哦哥，哈利路亚，谢谢你的祝福，
哈利路亚，
好，愿神祝福每一位家人，今天就活出喜乐，有平安，人间也要有安
生，
在我们同在，阿门，
同在，
好，
阿门，
同在。神祝福，神祝福，神祝福。